佛道他的利益一定超过王位，他这肯干啊。释老王是这样出家的，我们再想想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也是这么出家的啊，不过释迦牟尼佛呢是以太子的身份出家的，没有做过王啊，这是已经做了过王了啊，舍弃王位啊出家的。那么佛灭以后舍弃王位出家的人也不少啊，像我们读经早期翻译的安世高大师啊，八大人觉经大家常常念到的安世高翻译的，啊，我们过去曾经带来的这个录音带当中呢，阿难问世佛偈胸经也是安世高翻译的啊，安世高做过国王，安息国的国王啊，他是安息国的王太子，父亲死了之后继承王位啊，但是他做国王呢只做了半年不到一年，就把王位啊让给他的叔叔，他出家啊，出家修道，跟中国人缘分很深啊，到中国来弘法利生，圆寂在中国啊，这个都是舍弃王位啊。汉朝的安息，唐朝的波斯，现在的伊朗啊，安世高是古代伊朗的国王啊，哎，出家了。那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啊，他真的觉悟了。沙门在古印度是修行人的通称，不一定是学佛的啊，这个一切宗教徒修行呢都叫沙门。佛教传到中国之后，这个沙门呢是专门变成佛弟子的一种称呼了，他的意思叫勤习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。那么一个人能够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，就叫做沙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沙门呢，不分在家出家啊，在家人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也叫沙门。啊，所以这个名称在家出家了通用的啊，古时候通用啊，现在呢在家人很少用啊，多半出家人呢用这个名称啊，古时候是通用的。那么佛教里面不少的这些称呼啊，是在家出家都可以通用的。佛在家出家通用，菩萨也是在家出家通用的啊，阿罗汉也是在家出家都通用的啊，乃至于我们常讲的和尚，和尚在家人也可以成和尚啊，没有剃头也可以成和尚啊，不是说剃了头就叫和尚，那你就搞错了啊。和尚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清教寺主持 这一个道场，教化众生的这个人就成和尚，就好像学校里的校长一样啊，这一个寺院道场的住持称和尚，只有他一个人可以称和尚。他主持啊教化的。那么像你们这个居士林，这个道场是在家居士道场，居士林的林长就是和尚啊，他主持啊这个教化的。所以和尚啊不分在家出家啊，阿舍尼也不分在家出家，那个法师在家出家都可以称呼啊，以佛法教导一切众生都可以称之为法师，唯有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这四种称呼啊，在家人不能称啊，其他在家人都可以称啊。你像我们从前在台中，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啊，有很多人呢送李老师的一些字画了，上面提的字是血炉大和尚，血炉是他的别号，他是在家居士，怎么称大和尚呢？这都是内行人写的。的确，他在台中主持台中莲社，主持台中慈光图书馆，以佛法教导一方，他是这一方的老师、导师啊，称大和尚。啊，所以和尚在家人可以称呼的。啊。那么这是附带给诸位说说明的称呼。皓月法藏啊，他出家了，老师给他起个法名，他的法名叫法藏啊。这个名字的意思也很好，藏呢含藏的意思，像仓库的样子，一切万法呢都藏在其中啊，这个名号的意义很深啊。这个人就是以后的阿弥陀佛啊，这说明阿弥陀佛当初怎样出家，什么因缘出家啊，是听经开悟了，真正觉悟了啊，发起大菩提心啊，大道心呢，舍弃了王位，跟世间自在王佛出家了。这个出家之后啊，我们看他修持修菩萨道啊，高才勇哲，于是超逸性解明记，习解敌一个真正觉悟的人，真正发道心的人，没有不精进的，没有不用功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追求一个目标，他希望能够早一天实现。法藏比丘的目标是什么？是成佛，而且希望一切众生呢都成佛，这个是他的目标啊。他果然达到了，这真正了不起啊！这些地方呢，都是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们要认真地学习，修是修正， 菩萨道是标准。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参学，善财每参访一位善知识，礼敬赞叹之后啊，一定自己就表明自己的来意啊，他就说我已经发了菩提心啊，已经发了无上菩提心了，不知道怎样学菩萨道，怎样啊修菩萨行啊，发心之后啊，这两桩事情最重要的，此地这个道字也就包含了菩萨行啊。道是什么？存心。菩萨存的是什么心？行是行为啊，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，菩萨怎么做法啊？这个到处去参学啊。听善知识的教诲，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见解，这是于道；言语造作是属于行啊，把所有一切错误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菩萨道啊。高才用哲于是超逸这个四句是赞叹他修学的成就，这是别人比不上的。高是讲德行，他有高尚的道德；才是讲智慧啊，他有超人的智慧啊，一般人比不上啊。勇哲，这是明哲，他不迷惑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勇是精进啊，勇猛发奋，精进努力，于是超逸。这个世间一般人呢，就是在一般同学当中，同学比不上他啊。他的智慧高，愿力大啊，他的愿超过他其他的同学啊。信解明记，这是在求学过程当中必须要具备的，这个条件很重要啊。第一，对老师要有信心尊师重道，如果对老师没有信心，老师再高明你也不会有成就啊，你得不到东西。如果对老师有坚定的信心，有崇高的敬仰，老师虽然不甚高明，你也会有杰出的成就啊。这个在古往今来的历史当中我们都可以见到。所以在学习当中，尊师就重道啊，重道没有不尊师的。那么他对于他的老师自在王佛，当然有坚定清净的信仰，老师教导的 他能接受，他能理解，啊，清清楚楚啊，明明白白，啊，铭记，而且都能够记住，啊，不会忘失啊。习戒第一，信第一，戒第一，铭记也是第一。这是世间自在王佛真的很快乐，得到了传人呐，啊，最好的学生啊，真能够啊传他的法了，啊，这下面说的更难得了，这已经是不容易了，啊，已经非常难得了，更难得。又有殊胜行愿，即念会离，增长其心，坚固不动，修行精进，无能遇真。这个几句话对他是特别的赞叹。前面呢，这是一般，换句话说，做学生应当具足的条件，啊，又有殊胜的行愿，这个是其他同学没有，纵有不殊胜，这个殊胜非常强烈的愿望，这就是四弘誓愿。以后啊，四十八愿呢，就从这个地方来的。啊，弥陀四十八愿不是没有根的，根在这个地方啊。啊，这是没出家之前就发这个大愿了。普度众生，圆成佛道，在本经上平等成佛的这个大愿，这个大愿太殊胜了。一切诸佛度众生，没有说平等成佛了，这平等成佛真的是殊胜。即念会离，这个念会就具足了五根五力，啊，《弥陀经》上所说的信、静、念、定、慧，啊，虽然只说了两个，实际上呢，五根五力通通具足，以根离增上其心呐，啊。啊，这个增长就格外的加强，啊，加强他学习修持的这个心，坚固不动，啊，这一句就是不退转的意思啊。接着底下讲修行精进，这个两句同赞修行精进无能遇证，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，他的精进努力是别人比不上的。到这个地方，这是世尊为我们介绍法藏比丘，跟随他的老师啊，世间自在王佛 平常学习的状况。往以佛所，顶礼长跪，向佛合掌，借以切陀赞佛，发广大愿。平常的修学，佛的确已经占到基础了。法藏有这么一天呢，到老师这个地方来，往以佛所，这个佛就世间自在王佛，见到老师呢，顶礼长跪，这是礼节，向佛合掌。当然他有事情要向老师请教，这一次这个事情也很特别，在老师面前说明他自己的愿望，求老师给他做证明，解脱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孤起颂。这个颂呢，就像中国的诗歌一样，词句很整齐，这个地方每一句是七个字，起言颂，每四句是一首。可以唱诵的音韵呢都非常美，那么用这个先赞佛，说明他自己的愿望都在这个寄诵当中。颂曰底下的就是法藏对老师所说的话，前面八句是对老师的赞叹，对老师的称赞。我们看第一首字句：如来微妙色端也，一切世间无有等，光明无量照十方，日夜火烛见逆耀啊。前面两句的是赞佛的相好，后面两句是赞佛的光明。如来微妙色相，端是端正庄严微妙可以说无比的端正庄严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相随心转相怎么来的呢？心变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佛的心好所现的相就好了。佛有三十二相，八十随心好，相是果报，果必有因， 因好果就好。譬如我们在经典里面常读广长舌相，佛的这个舌头很薄，舌头撑出来可以把面孔盖住。释迦牟尼佛曾经表演过啊，证明佛所讲的话真实不骗人。佛讲的一个人，假如他三世不妄语不骗人，他的舌头撑出来可以舔到自己鼻子。那么我们这舌头很短，舔不到，就是我们常常把妄语骗人了，这因不好啊，这果就不好了。那么佛的舌头撑出来，面孔盖住，告诉我们佛生生世世不骗人，证明啊佛讲的话真实不虚啊。这好因啊的好相啊。那么我们要想自己的相好，一定要修好因啊，要存好心，要做好人啊，好心好人的相貌一定好啊，这是一定道理的啊。如果自己心情不好，要想相貌好啊，现在去美容啊，那都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啊，那还有很多副作用啊。我听说很多美容的时候得了一身的怪病啊，那真是得不偿失啊。要相好啊不难呐，先要学好心啊，说好话做好事啊，总而言之得做好人，相就好。一切世间无有等，这个世间人呢都比不上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这心行上世间人呢没有法子跟佛相比啊。光明无量道十方啊，佛的光明从理上说呢，佛的智慧念念不舍一切众生，有些众生得到佛的加持，有些众生得不到佛的加持，这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原因呢不在佛，佛的光明啊是普照，是遍照，没有分别，也没有好恶，众生所得的这个利益多少不同啊，是因为众生业障不一样。业障薄的人得的利益就多，业障厚的人深的人呢得的利益就少，这是事实的真相。那么业障从什么地方看呢？对佛尊敬的人，对佛经法能够理解的人，能够接受的人，这个人善根就厚，业障就少。如果对佛不相信，对佛所说的经法不能够正确的理解，不能够信受奉行， 那他得的利益就少啊，这就说明他的业障重啊。在佛菩萨的地确实光明遍照啊，普照。底下一句是形容世间光明最殊胜的是太阳、月亮，日夜之光啊，要跟佛光比较呢，那就像啊，这个、太阳底下了，我们点这个灯一样，就是灯很明亮啊，但是在太阳底下就显不出来，逆耀啊，就显示不出来了，啊，这形容啊，佛的光明伟大，佛光的圆满，啊，也就是形容佛的智慧与慈悲。第二首，世尊能言一音声，有情个个随泪情，又能现一妙色身，普施众生随泪见。这四句也是赞佛。